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莫非不朽的传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莫非不朽的传说。在这个特别节目中，程峰将与各位亲爱的朋友一起分享莫非老师的文章，让我们透过莫非老师的文字来一起思考。女人，你的自我到底是谁？进入21世纪后，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已推动快60年，无论是法律上、观念上、文化上，都对妇女的看法进入了转型期。所谓解放，就是同工、同酬、平等和自由。女人受的教育也提高了，找的工作、赚的薪水也改善了，有的赚的比男人还多。从各方面看来，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在提升，但当客观环境正在改善，走向成熟时，是否代表女人的主观心理也已改善，也在走向成熟呢？若女人一直还生活在做梦里，生活在一些混淆的女人观念里，比如说还在等候白马王子的出现和拯救，或者一方面求自由，另外一方面又对到手的自由会感到惧怕而不敢独立，这不只是与时代脱节，也会一直以为自己活得很残缺，而时时自怜自艾。所以，到底是什么在架构今天女人的自我？换句话说，今天的女人之成为女人，后面是受到什么思想在影响呢？我们不妨一起探讨一下三种影响女人自我的原因。女人倾向跟随潮流定义自我。很多女人是随着世界潮流对女人的要求来定义自我。潮流说一个真正女人必须是性感、美丽、年轻又温柔，女人就把自己打入性感、年轻、美丽又温柔的模子里。潮流也教你怎么穿、怎么打扮、怎么减肥，又要怎么撒娇，呈现出来的女人形象是只有当女人变漂亮时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也才会拥有美满的关系。 随之而来的配套就是性感内衣、昂贵香水、名牌衣服以及精雕细琢的化妆，才会让女人产生自信。虽然这一切皆是包装出来的自信，然而外表又是何其的脆弱。崩塌只在一瞬间，当白发出现，皮肤起皱，身材走形，说话的声音都会失去底气，站出来的姿态充满了没自信，好像在关系中或工作里都失去冲锋陷阵的本钱。我们女人实在是需要分辨什么是世俗告诉我们必须要有的条件，什么又是上帝创造出来真正的自己。中国传统沿袭下的女人自我，也还有好些女人虽然活在二十一世纪，但心却从未从中国传统跨过来。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在家不能和丈夫有不同的意见，饭桌上的菜永远以孩子为主，省吃俭用，做牛做马却不见得被家人感激，一生走下来只落得自觉牺牲的不甘。但女人是真正任劳任怨的牺牲吗？倒也不见得，因为表现的全都是一些外在行为，活在母亲或妻子的角色中，内在自我从来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反而投射在为之牺牲奉献的家人身上，要家人代替自己活出自己所有的梦，有时反而成为家人不堪负荷的重。也有的小女人一切按照社会画好的轨道走，以为只要对先生顺服，甘愿守家，便能得到所要的安全感和爱，结果呢，丈夫却有可能并不欣赏她与时代脱节，而有了红颜知己的外遇，又让传统女人觉得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女性主义下的自我，女性主义又提出另一种对女人的看法，就是男人能做的我们女人也都能做，而且还能做得更好，因此而有女人撑起的何止半边天这样的说法。女性主义下的女人价值感是建立在拥有一份职业、经济独立这两样上面，而且强调方方面面要像个男人便有价值。工作穿西装式外套，说话粗声粗气，做事干练不落后于人，便堪称拥有自我。但矛盾的是，也因此失去了女人的特征，成为一个假男人。美国一演七年的《欲望城市》电视剧便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女性主义节目，演的是四位在时尚上独领风骚的单身职业妇女在纽约这个城市里如何生活的故事。剧中对女人角色的探讨很大胆坦白，对性爱还有华美衣服都有前进的对话展现。片中鼓吹的是女人要追求自我，在生活方式上可以拥有自由独立的选择权利，但是爱情却还是矛盾的回到要追求真命天子，让爱情成为女人的一个命定。女人若把自我认同和安全感放在上面这三个空洞的女人定义上，便会发现做一个女人的不完整，内在冲突便会浮出来。上帝创造女人是希望我们经历更多，也经历得更丰富，我们需要接下一些世俗强给我们戴上的面具，重新思考什么是女人，什么又是上帝创造女人的真正目的与祝福，这样我们才能活出一个女人的真正价值与做一个女人的美。首先我们要留意自己的自我有三步：一，不要从镜子、旁人的眼中来找自己。镜子只会反映女人的超重、白发、 皱纹或永远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没有一个女人是对自己的外形满意，旁人也不见得反映得出真正的你。很多父母便对孩子一辈子做残缺的反应，嫌重嫌笨，使得孩子看自己永远是以扭曲的形象。英文有一句谚语，美在观者的眼中，你用什么标准来看，决定了这个人是美还是不美。有一位演超人的电影明星克里斯多夫·李维由马背上摔下，摔成了残废。一次他上节目接受访问，说到自己从伤残的身体中得到一个启示，就是一个人不等同他的身体。这是怎样自我突破的一句话。我们女人内在都存有一小片上帝的美丽形象，必须学习接受自己的外表，并相信不管这世界是怎么看我们的外表，在上帝眼里我们都是美好，都很特别，且都被爱。二，不要在与男人竞争中找自己。女强人在竞争下有时恨不生为男儿身，渴望拥有成功的事业，但又不愿生孩子，怕会影响前程，结了婚也无时间持家，完全抹杀了一个女人的特点，自然也辜负了上帝造女人的意义。女人天生受造便不同于男人，无论是在生理上或是心理上。因此当我们接受并拥抱这些男女不同之处，对在这世界上怎么进入，怎么与男性配合，便会比较了解了。男女受造天生不同有哪几点呢？男与女在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不同，是在染色体的组合上不同，这也是发展成男性与女性的基本原因。可能因着染色体的不同，女人有较大的生命力。正常来说，在美国，女人比男人多活3到4年。女人的新陈代谢比男人低，骨架也不同。女人的头较短，脸较宽，腿较短，身躯较长，内脏像胃、肾、肝、盲肠比较大，肺比较小。女人最明显的身体功用是生理周期、怀胎、分泌乳汁，这些全会影响行为与感觉。内分泌与男人完全不同，会使女人有较光滑的皮肤、较少的体毛、比较小的皮下脂肪，这些是组成女人独特美的因素，同时也影响情绪上的不稳定，容易哭也容易笑。女人的血液里含较多的水、较少的红血球，这些影响氧气进入细胞的供应，使得女人比较容易疲倦，也更容易昏倒。在战时，当英国工厂把工作量增加到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的时候，女人发生的意外增加了150%，男人则没有。男人的蛮勇力气比女人大50%，女人承受高压的能力也比男人高。研究报告说，一般女人对声音、味道等的感觉比较敏锐，女人也比较会在关系中滋养、牺牲，并爱好和平。既然男女受造不同，女人为何还要扭曲天性，来模仿异性成为真正的第二性呢？三，不要在关系中找女人自我。有种女人从来不在乎外表，她可以蓬头垢面，衣服穿地摊货，但自我形象良好，因为她的形象是在她所投入的家庭和她所爱的人身上，她用这些人来做她的镜子。只要她能为这些所爱的人出力、牺牲、奉献，而爱的人也对她表示感激，她便感觉良好。但如果对方不感激，反而嫌他或辜负他的心意，他便愁苦得不得了了，觉得自己被拒绝，觉得自己不被爱，抱怨和苦读就开始爬上脸，成为他内在外在的形象。 女人一般也都逃脱不了受关系的影响，就更要留心自己不因此被缠住形塑。女人需要在关系外先建立好健全的自我，再投入到关系中来成长付出，这样的两性关系也比较健全。说完女人的三步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女人的自我建设。女人应把自我价值建立在上帝里面，上帝造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虽然人堕落了，形象不完整了，但每个人里面仍有一部分神的美丽形象。上帝造人也给了每一个人一个特殊又美好的旨意，每个人的恩赐才能也不同。女人要找出自己的特质，把它发挥出来，把属于个人的生命意义实现出来，才能成全她的心意，而非因着自己的不安全感而和另外一个女人或另外一个男人在生活中竞争。然而，我们看到有多少现代版的宫斗剧发生在家里或职场中，完全糟蹋了神的心意。女人也应把自己对爱的渴望先在上帝里面得到满足，而非借一些物质或丈夫或孩子来求满足。如此，我们女性的自我既不能被人否定，也不会被人偷走，因上帝吹的那口气已存在我们里面了。
深爱夫人，顺服丈夫，感化他，应看他有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不一边头发戴金饰，穿美味装饰，只要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才德的夫人，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丈夫依靠她，一生是丈夫，有意无缺失，眼里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敬畏耶和华必得称赞。他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不吃嫌烦，儿女称他有福，丈夫称赞他，神荣耀他。丈夫称赞他，神荣耀他。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弟兄姊妹们，大家主内平安，万分荣幸受邀一起为我们的良友电台庆祝七十岁华诞。这七十年间，我相信有无数听友在困境中被鼓舞，在软弱中被刚强，在无力中被振作，在绝望中被拯救。而我呢，也正是被搭救的一员。我的名字叫迦南，因为神带领我走出了罪的旷野，将我安置在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说到这个名字，还是受到了我们良友电台圣米露姊妹的启发。那接下来我要讲述一下我与良友电台拥抱每一天是怎样相遇相识的。记得又是一个漆黑寒冷的黑夜，我一个人蜷缩在一个狭窄低矮的小阁楼上，透过仅有的一扇小小的窗，望着远处万家灯火通明，而自己呢，仿佛置身于两个世界。那一刻被心底的一个念头吓到了，我想死。是的，你没有听错，我想死。刚刚二十出头的我，就觉得活着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盼头。自己很清楚地知道，这是毒品的副作用。是的，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吸毒人员。当连续几天不吃不睡的兴奋期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深深的绝望、自责和无助。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这样下去，就真的完了。但却不知道该如何自救，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难道我就放任自己在这个黑暗的深渊里一点点的腐烂吗？我的身体，我的灵魂，就这样在这个狭小的角落里，就这么腐烂、朽坏、消失了。谁能救救我？谁能救救我？谁能帮帮我？谁能告诉我前面的路我该怎样走？谁能给我指一下方向，让我知道现在的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走出这片泥潭？家人我没有办法联系，朋友呢已经不屑与我联系，而爱人，正是所谓的爱人将我害到了如此的田地。现在还有谁能救我呢？心底无比的绝望，每天都要问这样的问题，每天都要在心底哭喊，谁能救救我？谁能可怜可怜我？谁能告诉我将来的路我该怎样走？我困惑，我无助，我彷徨，我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忽然在脑中闪现的是被自己撇弃已久的信仰，我的神，我的上帝。或许现在只有他不会嫌弃我吧。于是我就在手机 APP 里搜索基督教相关，那时偶然出现的就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当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栏目的名字，只是清楚地记得两个人名，凌云、圣米露。记得圣米露在讲述自己名字由来的时候说道，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时的我每天都躺在黑暗中，忍受着孤独和伤痛，白天担心警察上门抓人，晚上又担心毒贩来敲门，从天黑盼到天亮，又从天亮熬到天黑，每一刻都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备受煎熬，坐卧不安。而唯一的心理安慰就是打开手机软件，让拥抱每一天的声音环绕在我身边，只有这样自己的心才能渐渐地平稳安静下来。那是我灵魂最得释放的时候，它是我完全黑暗生活中的唯一亮光，也是它支撑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地狱般的苦痛日子。渐渐的，我从只是听 变成了跟着哼唱，再到记录下自己感动的话语，于是焦躁不安的心也随之慢慢的平稳下来。每天听着凌云温和的声音，娓娓的讲述神的饶恕，听着弟兄姊妹们恩典的见证，心里被触动被刺痛的时候也就越来越多，经常会觉得这不就是说的我吗？为什么他们知道我的现状，知道我的软弱，于是记录的本子也越来越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自己渐渐忘记了恐惧，想法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质变。是的，我的确犯了很大的罪，可是神并没有因此而丢下我，是我选择朝向罪而背离了神。我的神始终在原地等待着我的回转，等待我再次的寻求他，等待我迷途知返时的祷告和呼求。就这样过了很久后，当有一天我再次听到凌云弟兄的声音，他说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向神献上祷告吧。这时候我跪下了，扑倒在地，捶胸痛哭，呼求神救我脱离火坑，带我逃离这罪恶的深渊。神，有着奇妙恩典的神，他这一次垂听了我的祷告，也应允了我的呼求，他没有丢下我，借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我安排了两辆接应我出逃的私家车，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帮助我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逃离了毒窝，平安地返回了家中。从此我的生命被彻底的更新了，没有依靠任何的药物，我也彻底的戒断了毒品。神也为我预备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我终于可以昂首挺胸生活在阳光下了，我不用羡慕别人每天脸上都挂着幸福的微笑，我也可以微笑着生活在阳光下，这是多么的幸福的一件事儿。
主，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向你献上感恩的心，这么多年来你保守我，常在你的爱里。
从此我的心彻底的被神抓住，我每周定时参加聚会，和大家一起歌唱跳舞，我在主日学服饰，和小孩子们一起学习成长，每一天都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充实。在有一次做教学课件的时候，忽然熟悉的音乐从电脑中再次响起，忽然想到那个陪伴我走过了地狱般生活的栏目，于是我立刻搜索圣敏露凌云的名字，这时总算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拥抱每一天。从此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经过几番心理斗争后，我决定把自己的经历讲述出来，虽然过往不光彩，但是神的恩典夺目，感谢神，感谢拥抱每一天，感谢每一位事工的弟兄姊妹，感谢良友电台，是你们在黑暗中为迷途的羔羊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让我们知道回到天家的方向，是你们让我们知道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感谢神，愿神祝福每一个寻求他的人，上帝爱我们。